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力藏本来护主宗，请把其请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华智仁波切所造的前行引导文。那么这个前行引导文呢，也分了这个所权的意义呢，分了三个方面。一个呢是共同前行，主要是呢让我们的相续对整个轮回升起这个想要出离的意乐，也就升起出离心。当然我们就是说所有的学习佛法的人呢都是想要觉悟。但是这个觉悟呢，就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觉悟呢？是在现在我们的这些这个起心动念，在我们正在轮回的这个过程当中要获得一种觉悟。那么这个就是说现在我们的这个原轮回的思想和觉悟的一种这个本体，二者之间呢，可以说针对一般的凡夫人的一种状态来讲，它就说是这个隔得非常的远，所以说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心逐渐逐渐的这个获得去入于这样一种觉悟的本体？那么佛菩萨呢就告诉我们这个次第的一种这个去入的方法，而第一步呢，对轮回升起这个厌离，或者对解脱升起这个希求这种出离心，那就是这个迈向解脱的第一步，所以说呢，这里面也有就是说，就让我们来了解这个暇满人生的难得。暇满人生呢，是修行佛法的一个主要的所依，如果没有获得暇满人生的话，就是说修行觉悟之道、修行成佛之道呢，非常的困难。暇满的人生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这个基础，所以说呢，我们就要视为这个暇满的难得。珍贵，然后呢有了这个已经获得了暇满的自信之后呢，就在这样一个暇满人生的这个状态当中，一定要认真的修行，用这个人生来做最有意义的事情，最有意义的事情呢就是要闻思修行，对佛成佛之道呢要有兴趣去学习，然后呢就是说无常呢，主要是说我们这个暇满的人生是无常的，不能够永久的永久的保持这个暇满的人生，不知道什么就什么时候这个修学佛法的这个机缘就没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消失了。那么这种修学佛法的一种机缘的消失呢，主要还是说我们的人生，这个暇满的人生，因为前面讲了哈，这个暇满的人生是修行佛法的最好的基础。那么如果这个基础没有了，我们想要修行佛法呢，就所有的主要的因缘都没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也许呢，就三宝还在世间当中还在注释，其他的这些这个上师们还在讲法，但是自己呢，因为这个丧失的这个暇满的人生的缘故，那么自己呢就丧失了这个追求解脱的一种主动性，没有了。所以说我们要视为这个无常迅猛，那无常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来，所以说呢，在这个从现在到死亡来临之前呢，一定要就是说认真的修行，就是说修出这个紧迫感，一定要把这个紧迫感修出来，就每天都要抓紧时间来进行修行，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亡就会来，所以说当下就应该修行。主要是呢，为了让我们不要一种拖延性的懒惰，虽然有些时候呢就知道佛法很重要，要修行佛法，但是它总有一种拖延性。那么拖延性呢，就是说觉得退休之后再修啊，或者说是这个什么时候再修啊，或者说明年再修啊等等。那么就是说我们还能不能活到明年就是说明年还在不在世，这个都不知道。能不能就像我们预想的一样过20年、30年再修，这个也不知道。如果一旦失去了人生，再重新获得很困难，因为这部分的内容在暇满难得当中应该思维的非常透彻了。所以说呢，这个暇满人生一旦无常了之后呢，就非常困难。所以说呢，现在我们没有死亡之前就要抓紧时间修尤其是当下要修，马上要修，不能够就说是以后再修。以后想要修行呢，这个也是一种反正想要修行也是一种善根的表现。但是呢，就是说众生的惰性，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很容易体现出来，所以为了让我们不落在这种惰性的一种委员当中，所以说要反复的把这个寿命无常的这个思维寿命无常的这个修法反复的要观修，内心当中升起一种紧迫感升起一种紧迫感，就知道这个是无常的，自己消耗不起那么多的时间，所以说呢就抓紧一切时间开始修行就是说是尽量不做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解脱道来讲的话，这前面两个修法，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观想整个轮回是痛苦的自信，没有安乐的地方，不管是以后下一世我们转在哪个地方都是属于痛苦的自信， 所以说呢，就断绝了我们下一次，就是这次混得不好，下一次就说是转到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去就过快乐的生活，这呢有些时候呢是这个在表象上面、假象上面呢似乎有一些快乐，但是呢如果仔细分析的时候呢，整个六道轮回都是痛苦的自信。这个呢就通过第三个修法呢，让我们相续当中升起这样一种决定性。就断了我们绝了我们的希望，就是说断绝我们后世一定有一个这个快乐的地方可以去投身，不用修行，但是有一个快乐的地方，这个是没有的。然后呢，就是第四个呢，让我们视为这个业因果这个恶趣呢有恶趣的因，善趣有善趣的因，但是呢，恶趣的因呢是恶趣的因和恶趣的果呢，它的一种这个因也是不好的，果也是不好的。然后呢，善趣呢，暂时来讲呢，它是有了的善业的因。引申的一个就暂时的安乐的果，相对恶趣来讲呢是安乐的果，但是呢还是这个也是无常的自性，也不管你就说是通过这种有漏的善业修了之后成熟了之后能够升到善趣，那又怎么样？因为在第三个引导文当中对整个善趣的过患也是做了详尽的观察，所以说我们是不会有兴趣对转生轮回当中的任何的一种地方产生兴趣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属于，就是说对整个世间当中，不管是世间的果还是世间的因，因为就是说有漏的善业，就是说是业因果当中有漏的善业，它其实是属于世间的因。我们对这个有漏的善业也应该升华。虽然我们要继续修善业，但是有漏的善业我们是不能做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就是说是这个既要修善业？又不让它变成有漏的善业，也就是说不让它变成下一次获得轮回的一种纯粹获得轮回善趣的因呢，这个叫出离心的摄持，这种善根就我要解脱轮回的心来修持这个善法，那么这个来讲就是说去相应于这个解脱道，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进一步用菩提心空性的摄持的话，那么这个善业呢就完全可以成为自己这个很快获得解脱成佛的一种这个殊胜的因呢，是这样。所以说通过四个修法呢让我们转心把我们的心呢从单着轮回的状态，然后呢就是说是去修解脱，而且呢就是现在我们在已经获得侠门人生的时候呢要用这些机会认真正的修持真实有用的解脱道，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共同前行还有后面的一个这个解脱的利益，还有就是说是这个一至三之事，那么这些呢都是这个共同前行。那么不共前行呢就前面我们讲了这个有皈依的修法，还有就是说是菩提心的修法，还有就是说是金刚萨埵积累资粮供曼札和四生法，然后呢还有一个是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这些呢就让我们的相续呢逐渐去入于实相的就是说是这个殊胜的一些窍诀。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窍诀呢就让我们的一种这个解脱我们自己的一种解脱道趋向于实相的解脱道呢完完全全的跟随自己当前的根基跟随我们现在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是一种这个状况呢完完全全可以掌控这种修行解脱道，是这样的。但这些修法呢不像这些很深的这些空性很深的这些大圆满还有这些，如果这些大圆满的修法还有这些空性的修法如果我们没有经过前面的很多的准备，那么这些修法对我们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一个概念我没办法就抓住它的扼要我们说这个是窍诀很殊胜，但是因为自己没有经过前面的训练的缘故呢它到底殊胜在哪里就是说不知道，只是别人说哦特别殊胜这个是最深殊胜的法，非常非常殊胜等等。然后呢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自己来讲的话也没有办法真实去没办法真实去领悟这样一种非常殊胜的一种这个意义，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这些就是说前面的这些修行的前行呢非常非常需要去这个认真去修针对中下的根基来讲非常非常的需要，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前面我们这个这些修法的已经基本上都已经学完了，现在呢是讲到一些传承的历史，尤其是内三续内三续的这些这个瑜伽呢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内三续的这个传承的历史呢对我们来讲升起信心的必要性升起信心的必要性，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自己也要真正的去就了解，是这样的。那么前面呢我们就讲了这个如来密意传呢还有这个持名表示传呢这些已经大概的已经介绍了比较广的那些历史呢在一些 啊，在一些敦促佛教寺等等，在里面呢就比较广。然后呢，现在我们学的是这个普陀伽罗的耳传啊，普陀伽罗的耳传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那么这个普陀伽罗耳传呢，前面就主要是从这个就说藏地它怎么样。首先呢是就是说是这个没有人啊，怎么样有人，然后怎么样从没有国王到有国王。那这个国王呢，然后再过若干代之后呢，他又有了这些这个普贤就是说这些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松赞干布开始有了这些就说是这个寺院没有僧宝的这个寺院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些寺院修好了，但是呢，就是说这些这个三宝齐全的寺院还没有，逐渐的就通过这样一种方式通过佛菩萨的一些加持力众生的根基次第成熟之后逐渐的就开始要兴盛佛法了，是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讲的内容是这样的，又过了5个朝代，圣者文殊菩萨的化身，国王赤松德赞诞生。那么这个呢，就是属于这个就是过了5个朝，就从松赞干布国王又往下过了5个朝代之后，那么到了这个就说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是赤松德赞国王的时代了。那么就说是这个赤松德赞国王诞生了，当他13岁时，父王就不幸去世。在17岁之前，他一直与达日乐贡和拉桑华勒等诸位大臣共议国事，出兵征服了许多边陲地区作为附属国。那么这个赤松德赞呢，他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是这样的。那么当然就是说莲花大师的这个主要的施主嘛，莲花大师在西藏藏地的主要的施主呢，就是这个国王，也是他的一个大弟子，25大弟子之一。那么这个国王呢，是13岁的时候呢，父王就去世了。然后在17岁之前呢，他和其他的大臣呢一起共同呢共议国事，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在这个为国家做出了很多事情，征服了许多边陲地区作为附属国，建立了一个比较就是说兴盛的一个强盛的一个国家。因为就是说，有些时候这个佛法要兴盛，佛法要兴盛的话，就是说这个国王。还有这个国家是否兴盛呢？有的时候也是有一定的一种这个，也是有很大的因缘的，如果说这个国家就不兴盛呢，或者国王他不信仰佛法，不支持的话，或者说反对的话，有的时候呢，就是虽然有很多高僧大德，但也没办法，就说是，在这个状态环境当中做很多弘法利生的事业。那么这个赤松德赞国王呢，他是这个在前面在遇到这个真实的开始修行佛法之前呢，他首先通过自己的一些。智慧和这个威德力把这个国家呢，就说是治理得非常的这个就说是个强盛，是这样的。后来，国王翻阅祖先的完整史料，从中得知那陀陀日年战时期是正法的开端，国王松赞干布时期树立起法床，然后他开始呢，就是有一次他就翻阅祖先留下来的一些这个记载，这些完整的史料。那么从这里面呢，就得知呢，是从那陀陀日年战时期就有了阵法了在这个皇宫的这个顶上呢，出现了这些就僧与义的所依这个时候呢是有了这个阵法的开端。所以那个时候没人懂他的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国王视线上他也不懂这个意思是这样，但是呢，就是说显现上面呢是整个藏地开始有阵法是从这儿开始的僧与义的所依开始出现了，是这样的。国王松赞干布时期树立起法床，那么到了这个松赞干布时期呢，就开始有了这个法床了开始这个制定这个就说是制定这个文字，制定文字，然后翻译了一些这个经典，开始懂了这些就经典的这个意义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就有了这个树立起了法床，但是这个时候还是不圆满这个时候呢，真正的佛法还是没有完全弘扬起来，他发现历代国王全部是依靠。佛法治理国家，就说是这个历代的国王呢，都是以这个佛法开始治理国家的。当然，就说是有些时候呢，是慢慢刚开始有的佛法的一些影子，有的形象。然后到了中赞干布时期的话，他也通过这个佛法的一些意义呢，也制定了一些就说是这个法规吧，像这样道德规范16条，像这样都是就说是世间的法规和佛法的一些法规呢，合起来制定的一些规范。所以说，基本上也算是用就是说是佛法治理国家吧。从松赞干布开始往后的这个朝代当中，到赤松德赞国王之前呢，都是这样的。 于是便下决心，我一定要将正法发扬光大。他看到这个之后呢，又下了决心，因为他本身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或者说他本来在世间当中就是为了这个弘扬佛法了，所以显现上面呢就开始，他看到这些这个记载之后呢，就下决心要弘扬佛法，是这样的，因为佛菩萨他们内心当中的密意，我们是不了解的，一般的老百姓啊，这些世间人也不了解，他们就说是这些菩萨们，他不用看这些其他的史料，他们自己知道。来这个地方降生，他是为了干什么？完完全全清楚，又是文殊菩萨化身等等，他们不可能不了解。但其他人不知道，其他人不知道的话，就是说显现上面的看到这些史料之后，那就开始发心要弘扬佛法，是这样的。他我一定要将正法发扬光大。那么前面是有了出现了这个有了正法的开端，然后树立起法床，但是并没有发扬光大。那么他就觉得，在我这一时代开始呢，就要开始要把正法了发扬光大了。接着与班马共战为首的主要法臣商议，其余大臣也出谋划策，最后一致同意建造寺庙。他和一个主要的一种法臣呢，叫班马共战，和他呢就是说作为主要商量的一种这个大臣。其他的大臣呢，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出谋划策。最后呢，就说是达成共识，一致同意呢，建造三宝所依的这个寺院啊，建立起一个寺院作为弘扬佛法的一种这个基础嘛。首先有个基地是这样的。那么以前那些寺院呢，都是在拉萨附近哈，是这样。但是当时呢，就是说赤通德赞国王他们的王宫呢，当时不是在拉萨，好像是在山南那个地方啊，是在山南，所以像这样的话，他们想着在山南那个地方呢修建这些寺院，尤其是要弘扬佛法的一些这个基地寺院这样的。那么在寻找净地上师的时候，国王前去请问他的国师，也就是住在桑耶钦普的妙定尊者。那么就是说是要建寺院呢，就必须要这个选地方，要找一位就是说净地上师，就是说加持这个地方，加持这个寺院的地基，要做很多净地的仪式。那么这个做净地仪式的上师呢，应该具有殊胜的功德。就到底是找谁来做这个净地上师呢？这个事呢，就国王他也有他自己的国师，他当时的国师呢，就是住在桑耶钦普的妙定尊者。就是当真让波尊者是这样的，那么他叫这个就是藏文的叫当真让波，然后呢就是这个翻译过来就叫妙定，那么就是说当时他也是这个属于国王的一个国师吧，他虽然那个时候佛法没有兴盛，但是呢他还是有他自己的一些功德。那么国师依靠弟子光明智而了知印度东方萨瓦尔地区住有法王固玛德谢的太子大堪波尽命，便告诉了国王。那么这个国师呢，他有一种能力啊，这里面讲叫寂止光明智。什么叫寂止光明智呢？就是说是在这个，他是通过修炼这个寂止啊，修炼禅定啊。那么这个寂止本身呢，也有纯粹的寂止和有寂止光明、寂止和圣观无二的这种自性。那么这个就是说在寂止当中呢，也有一些圣观，但这个圣观呢，它和无我的圣观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比如说第四禅呢，它就是这个寂止和这样一种这个圣观呢，二者是平衡的。然后呢，就是说有些地方呢是比较那个什么，就是说是哇，再往上无色定呢，它可能是寂止比较明显啊；我再往下的时候，可能是那种观比较明显啊。这个方面也有很多不同的讲法，但是呢，就是说所谓的止观呢。佛法当中，就是说不共的佛法当中讲的止观和，就是说世间的禅定当中讲的止观，有的时候不一样，所以以后我们学其他论点的时候也会提到，这个时候他通过寂止获得了一种神通吧，这个神通叫做寂止光明智，是这样的。有些地方说呢，这个尊者呢，他是获得了这个肉眼啊，他是有肉眼通，是这样的。肉眼通的话，就可以从这个西藏，他可以从当他住的地方青浦，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所以他通过他自己的肉眼通呢，就看到了，限量看到了，就说是在印度东方，就萨霍地区呢，有法王固玛德谢的法王，就是，就这个法王呢，就是这个弘扬佛法的这个国王称之为法王。那么就法王固玛德谢的这个太子呢，大堪波净命，就净命论师啊，他是就是说和这个他有殊胜的功德，而且呢和藏地很有姻缘。因为他观察的时候呢，可能一方面来讲是他自己的神通，那自己的神通， 看得很远，也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这些情况，大的的情况。那么就是说是在他所看到的这些这个所看到这个情况当中呢，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丧尸，但是呢，还是因为就是说是和藏区啊和这个国王有姻缘的这些大德丧尸呢，可能就会比较突出吧。他就可能就最后就是选定呢这个金兵菩萨呢，就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丧尸，便告诉了国王。于是国王迎请大堪布敬命作为禁地上师，然后呢，就是国王请啊，就是说派人去迎请，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沙盒地方呢，去迎请这个净命论师啊，到这个西藏来，是这样的。那么到西藏来的话，就说是这个在那个什么呢，在这个《中观专论》的注释当中啊，也讲了，像南波佛也讲了这个净命论师和这些就是说藏区的因缘，他呢有的时候来了很多次，是这样的。有些来的时候呢，就说这个时候还没有人。啊，没有人的时候来过一次，后面又来过很多次，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在这个时候呢，他把这个净明论师请过来，当然上次在讲义当中也讲了，然后请过来之后呢，就给这些国王呢，就讲解这些这个十三业道啊，讲解一些这个基础的法类，触怒了这些山神啊，这些很多的鬼神呢不高兴，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他们就是开始兴风作浪，就开始有制造一些伪缘，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是不相信佛法的一些。这些大臣们开始就说是这个说哦，这个是因为请净明论师来做这个弘扬佛法的缘故，所以这个可能是不行，要把他送回去。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国王没办法，就是首先就暂时把这个净明论师呢送回了这个印度吧，尼泊尔那个地方。后来呢，就他通过很多方法把这些阻碍弘扬佛法的大臣呢，也是通过他的善巧方便呢予以了这些就降服啊或者这些。后面呢，因缘成又重新引请。迎接过来之后呢，你开始就说要真正开始这个着手建造寺院，所以说呢，就说是国王迎请大堪布净命呢作为这个禁地的上师，净命堪布呢他就选定了就现在桑耶寺的位置啊，那个地方呢就说是这个作为修建寺庙的地基，然后开始做很多加持，然后呢用的这个图纸呢，用的这个什么，用的这个修建桑耶寺的方案呢是参照。以前我们讲过，参照这个印度以前有个寺院叫飞行寺，参照印度的飞行寺的模型而造的，是这样的。印度飞行寺的模型呢是，最早的时候很早很早以前呢，就是说有一个沙弥，和一个外道的一种修乞丝法，一个外道修行者修乞丝法，修乞丝法呢，用他修乞丝法，就新鲜的这个尸体死了之后没死多久的时候，他要通过一些。修一些法，修法之后呢，然后就说是这个用一些就比较清净的一些修法的住办，然后这个修起尸之后呢，那个尸体起来了，它舌头会伸出来，伸出来就很快的伸出来又缩回去，它有三次机会。如果就是说伸出来之后呢，它修法的一个住办如果能够把这个舌头咬住的话，然后这个什么这个尸体就会变成宝剑。然后这个变成宝剑之后呢，就说是这个变成宝剑之后呢，然后就这个修法的人就可以用这个宝剑，可以相当于可以御剑飞行，他可以用这个宝剑飞到很多地方去。然后尸体这个尸体呢就会变成整个会变成一块黄金，是这样的。他有三次机会大概这个意思。后来呢就是说是前两次失败了，第三次的时候呢因为他三次如果是咬不住的话，这个乞丐就会把这个沙弥就是因为当时这个外道修行者他是请这个沙弥。来作为他的一种这个修行的助办，就说咬舌头的是这个沙弥，他在旁边去这个修法，然后这个尸体起来会把舌头伸出来，然后沙弥就会把这个舌头咬住，是这样的。前两次失败了，他说你这次再咬不住的话，我们两个都要死，是这样的。第三次的时候就咬住了，咬住之后呢，这个舌头变成宝剑了，然后尸体呢就变成黄金，然后这个沙弥呢就把这个宝剑呢拿着就飞到空中去了。那个修行者说："这个宝剑是我的啊，这个尸体的这个黄金是你的。"他们就达成协议了嘛，就是说，如果是修好之后呢，这个主要的西地不是黄金，主要的西地是这个宝剑啊，主要的成就是这个宝剑。这个就是说，这个宝剑呢归这个归主法者是这样，然后黄金呢是归这个住办。然后呢，就这个沙弥拿这个宝剑呢，就飞到虚空里面去了。是，他说："这个宝剑是我的，黄金是你的。"那么就是说，他说我要用宝剑去看一下。他就说是既然这么能练，我要用这个宝剑，我试一下，等会儿就回来还你这个意思。然后他就拿这个宝剑呢，飞到很远的地方，飞到很高的地方，他就在空中就观察了、参观了整个这个须弥山，还有四大部洲，这些整个看完了。看完之后下来之后，把宝剑还给他，他就用这个黄金，他就用他自己所得到这个黄金 修了这个，按照他所看到的这个，看到了这个须弥山和四大部洲的这个形象，然后呢下来之后修了印度飞行寺，是这样的。然后印度飞行寺他就说以须弥山为中心嘛，然后呢就四大部洲啊、八小洲啊，大概就是这样，通过这样修的这样的寺院。啊，当时呢，三元寺呢也是参照这个印度飞行寺的一种建造的一种这个方式吧，也是按照这样的方式去修的，是这样。所以后面还要介绍这个问题。那么就开始修行啊，开始修这个寺院。那么在修建过程中，需要砍除阿亚巴罗洲的一堆荆棘丛啊，这个也是应该是在这个现在的三元寺的这个位置吧，是这样的。住在该处的恶龙得知后，喊来所有鬼神作为援助。这个有些时候呢，在佛教当中啊，就是说，有说这些砍树啊，还有一些荆棘丛啊，一般来讲的话，在做这些之前，他要做一些这个做一些仪式，比如请这些鬼神搬家啊，这些做很多很多修法。因为按照一般来讲的话，有些比较大的这些树丛还荆棘丛呢，这里面有的时候叫鬼神村呐，或者住了一些。就其他的一种众生居住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地方，就这堆荆棘丛，它里面其实我们看起来是一大堆荆棘丛哈，但这里面其实就是有些恶龙啊，有些龙啊，就其他的非人住在里面的，所以说要砍到把它的荆要砍这个荆棘丛呢，就相当于要把他自己的这些就所住的地方房子啊，这个我们看到是荆棘丛嘛，可能在这里面他自己的宫殿啊，还有很多花园啊，全都在里面。所以他就很不高兴啊！住在该处的恶龙得知之后，就喊来了其他的所有的鬼神作为援助，召集21优婆塞等鬼神的军队。21优婆塞呢，在现在佛法当中也是比较著名的护法，是这样。当时还不是护法，当时他们的身份还是捣乱的这个鬼神，是这样的。因为莲花大师还没来嘛，没降服他们。那个时候呢，就他还是属于那种这个鬼神，有21优婆塞为首的，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一些飞人啊，及军队。到了晚上，就把人们白天所修葺的建筑摧毁无余，并将所有的土石都，归回到原地。白天呢是人修，啊，修完之后呢，晚上呢就他们就搞破坏，对吧？所有白天呢就是人们所砌的墙全部摧毁了，而且所有的土石呢全部归回了原地当中。所以白天辛辛苦苦修了，然后工人回去睡觉，第二天早上一看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了，土石又在原地，又要重新要挖。重新要搬过来，又重新要起，就反反复复、反反复复搞了很多次，所以他一直呢就是修不成，是这样的，修不起来。而国王请问堪布，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我业障深重，还是堪布你没有加持？要么是说，修建寺庙的事不能如愿以偿。那么就是国王就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就问堪布，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是因为我业障太深重了，我发了这个愿，要弘扬佛法，是我业障太深重。没办法，就说是修成呢，还是堪布你没有做加持呢？还是说，就是说从整个因缘来看呢，根本就，修寺院的事情根本就修不成，没办法如愿以偿，这样的。堪布回答说："我虽然菩提心已经纯熟，但是依靠这种寂静方法，实在不能调伏他们。这些鬼神必须要用降伏法才可调伏。"那么堪布呢，就是说呢，我已经做了加持了，而且我都在对他们修这个菩提心，是这样的。我的菩提心呢，已经非常的纯熟，这里面没有丝毫的杂质，啊，非常非常清净的菩提心，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这些凶恶的鬼神呢，单单依靠寂静的菩提心呢，还不能够调伏他们，啊，没办法调伏他们刚强难化的相续。那么这些鬼神呢，必须要用这些比较威猛的降伏法才可以调伏，还是这样讲的。那么就是说菩提心的这个力量其实是非常大的。就说在一些菩提心的教养当中来讲的话，就是很多这些鬼神呢，都可以通过这个，非常清净的一种强大的菩提心力量，完全可以调化，是这样的。那么寂命论是这样讲的话，当然我们就知道后面莲花大师还会入藏。如果就是说寂命论是他通过他自己的菩提心，把这个鬼神的调伏之后呢，那么莲花大师后面就是这个显现上面就没有因缘入藏了。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在入藏过程当中也会调伏很多很多的鬼神，还要就是为了弘扬佛法做很多很多的事业。所以显现上面说净明的是说我调伏不了。其实呢，按照这些就是说中观专论出师啊，还有其他的很多这些教研来看的话，就是净明论是它是属于也是金刚手菩萨的化现嘛，是这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它也是这个它是一个真正金刚手菩萨的化现呢，其实也是。 诸佛菩萨的这个威德力的显现，那不可能调伏不了几个鬼神，是这样。但是呢，因为有，很殊胜的必要性的缘故，显现上面呢，好像是堪波也调伏不了这些鬼神，好像拿这些鬼神毫无办法，天天在修菩提心，天天在修自他相观，那好像就是说这些鬼神也一点都不听话，一点不配合，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有个必要，就是要请莲花大师入藏，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他就开始推举啊，叫推举莲花大师了。那他就说，如今呢，在印度金刚座，当时莲师的是在正在金刚座哈，就在金刚座修法和弘扬，就度化众生是这样的。在印度金刚座有一位化身的乌金莲花生大师，他精通五明、谙熟圣义的功用，已经获得了共同殊胜成就。那么这个莲花大师呢，是从莲花化身的，他不是一般的这个，就说是这个赴金卜血所生，他是这个莲花化身的，所以他自己的降生的方式呢，也是特别的清净，特别的奇特的。然后呢，他自己呢也是这个精通五明然后就是说世间的一些功巧，精通五明，谙熟圣义的功用对于圣义地的这些证悟圣义地，然后之后呢，就是说通过圣义地显发出来的种种的弘扬佛法、善巧方便的功用呢，特别特别的谙熟，非常的熟悉。而且呢，自己呢就通过修持各类的秘法，获得了一些共同的成就和殊胜的不共的成就，可以摧毁一切魔众，它威力特别大，可以摧毁一切的魔众，随心所欲吩咐天龙八部。所有鬼神闻风丧胆，他足可制服一切恶魔。如果请他来，所有鬼神就不会再来为非作歹，也会让大王心愿得以彻底实现。那么就是说是他自己可以随心所欲的吩咐一切的一些天龙八部，还有呢一切的鬼神呢，就是听到莲花大师的这个名字之后呢，都是闻风丧胆的，是这样。所以说呢，有些教员当中讲呢，就是说如果平时我们遇到这些委员呢，或者我们感觉是不是有一些什么非人有恶魔对我们伤害的话，就是观想莲花大师，在头顶也好，在心间也好，或者说在右肩也好，然后呢念诵金刚七句，念诵金刚七句的话，就说是这个，这些恶魔鬼神根本没办法抵挡莲花大师的这个威德力，是这样。所以一祈祷之后呢，马上就会很多这些这样非人的恶魔就会。就会就说逃跑是这样的，他可以制服一切的恶魔。如果请他来的话，所有的鬼神不会再来为非作歹，也会让大王的心愿呢彻底实现。所以说呢，就是说平时我们也要多念哈，就是多念这些这个像这个莲花大师的咒语心咒啊，还有就是说是这个金刚七句啊，还有普陀西地啊，还有就是有些比如说是浅出道藏的这个祈祷文呢，平时多念多念的话，很多委员呢自然而然就消于无形。很大的委员呢，就是有精进念诵的话，就会消于无形，是这样的。最后就是说，我们即便是碰到一些委员呢，也是这个很小、很微弱的一些委员尤其是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有很多这些外对立的障碍，就是说，经常如果是个一个人家里面经常供奉莲花大师啊，或者经常自己念诵莲花大师的一些咒语祈祷文的话，其实就是说，通过这些莲花大师的这个威德力和他的发愿力吧。所以很多委员呢，都自然而然就会消散，是这样的。那作为这个修行者来讲，作为灵脉派的弟子来讲的话，习惯性的祈祷，习惯性的就说是这个念诵莲花大师的各类祈祷文和这个咒语非常重要。国王说："那会不会请不来这位大师呢？"就是说，净明堪布把莲花大师介绍的时候，这么殊胜所有的鬼神就说是这个听到名字的闻风丧胆的，制服一切恶魔的。如果只要把他请来，所有的事情都完全可以搞定的。国王说："这么殊胜的大师，那会不会请不动呢？会不会请不来呢？"是这样的。那么净明顿师说："净明堪布，堪布净明胸有成竹的对国王说，这个肯定会请来的，因为有以前的发愿，所以一定能请来。那么以前有什么愿呢？下面就是给他讲。"净明顿师给他讲，就他们的因缘。从前在尼泊尔境内，有个养鸡人叫萨莱，他的女儿圣乐母分别和养马、养猪、养鸡、养狗的四个人生下了四个儿子。这四个人在建造沙隆喀秀佛塔的时候，曾经发愿将来在藏地弘扬佛法。就在很久以前呢，在尼泊尔境内呢，就现在尼泊尔境内的话，就是说有这个有个养鸡的人叫萨莱，他的女儿呢叫圣乐母。这个圣乐母呢，就和分别和养马的人、养猪、养鸡、养狗的这个四个人呢，就生了四个儿子。 啊，生了四个儿子，后面四个儿子要报答这个母亲的这个恩德的时候呢，母亲说不需要什么，其实呢就是说建座佛塔啊，可以报答我的心愿，就是要建座佛塔，是这样的。所以呢，后来这个四个儿子呢，为了就是说，就说是这个满足母亲的心愿，所以就修建了这个殊胜的佛塔，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四个人呢，就建造了这个夏伦喀什佛塔。夏伦喀什佛塔呢，现在就在尼泊尔的一种啊、尼泊尔的话就说是这个、很殊胜的佛塔嘛，就三大佛塔之一，一个就是这个夏伦喀什。夏伦喀什呢，现在就也叫满愿塔，就在印度在这个尼泊尔叫博达塔，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叫满愿塔啊，这个是很殊胜的一种佛塔。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这个香根塔。那就现在，就是在这个也在尼泊尔嘛，是在加拉满都的这个叫香根佛塔，还有一些地方说是这个狮身塔。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啊，佛在因地的时候呢，以身狮虎，是这样的。所以现在的话就是说，这个三个佛塔是非常殊胜的，啊，三个佛塔非常殊胜。那么当时呢，就是修建了这个夏伦喀什佛塔，而且发了很多很多殊胜的愿。那么发了愿之后呢，就是说后面他们自己就四个人修完之后，开始这个回向发愿。那么其中呢，有个其中一个说呢，我以后要叫当国王啊，当国王。有的时候是发愿的很清楚，藏地当国王，反正有些地方说了以后要当国王来弘扬佛法，是这样的，通过国王的身份来弘扬佛法，当施主啊，弘扬佛法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赤松德赞国王的前世，就是你的前世。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其中一个人呢，就说发愿呢要弘扬这个显宗的教法、戒律和显宗。那么主要弘扬戒律和显宗，那么这个就是净命论师，那就是我净命论师，是这样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是发愿弘扬这个密宗，啊，主要是弘扬密宗。弘扬密宗这个呢，就是这个莲花大师的前世，这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发愿呢，就是说你们在住持佛法、弘扬显密宗的时候呢，我来作为使者，啊，就你们之间呢互相呢传递消息，作为使者。那么就是下面一个瓦彻月，就他们的大臣瓦彻月，就四兄弟呢就发了这个发了这个愿。就把这个夏伦喀什佛塔修好之后呢，就发了这个愿，所以做了很多的加持吧。所以现在这个佛塔呢，也叫满愿塔啊。这样的满愿塔的话，就说是当然一方面来讲，他们的心愿的满足了。像这赤松德赞国王呢，也是当了国王，然后净命论师呢，也是在藏地弘扬了这戒律，弘扬了这个显宗。然后呢，莲花大师呢，在藏地弘扬了密法。然后瓦彻月呢，也是这个如愿呢，就是作为他们的联络者。这个当然从一个方面来讲满了愿，也满了他母亲的愿，他母亲的心愿满足了，他们四个的发的愿也满足了，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后面的朝拜者，后面的这些修行者，如果是在尼泊尔这个塔去转找啊，去发愿，发什么愿呢，都可以满足自己的心愿像这样的话就满足。莲花大师专门有一个讲解这个大塔的一种功德就是供养各式各样的供品的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缘起和功德，这个讲了很多很多。反正就是说什么心愿呢都可以满足的意思，这个叫满愿佛塔，夏伦喀什佛塔。那么这些呢，就后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给他们拉砖的牛，拉砖的牛呢，他们发愿的时候就忘记了替他发愿，忘记了替他发愿，他就很不高兴，他就说我就这些很多砖头啊、泥巴这些都是我拉了，我花了很多力气，你们居然没给我发愿。你们以后就是弘扬佛法的时候，我就来破坏你们的佛法，是这样。这个就是后面的朗达玛就是朗达玛就国王他自己发了这个恶愿，发这个恶愿之后呢，就说是当时在树上有一只乌鸦，乌鸦呢也听到这个也知道他的发愿了，他就说这个他知道这个愿很不好，他说就说是这个朗达玛就这个牛以后他转成这个恶王破坏佛法的时候，那我一定要降服他。这样，那么这个就是后面的这个拉隆毕吉多吉后面就把朗达玛就射死的这个就是他，所以说前面呢都有这些各自的一种发愿和各自的因缘，是这样的。这个方面来讲呢，就是说明他就有这些前世的因缘，所以一定可以请得来的意思。听到堪布讲述完这其中发愿的详细经过以后，国王又派遣瓦彻月，瓦彻月就刚刚这个四兄弟之一四兄弟之一呢，就说是这个他负责联络的就派遣这个瓦彻月，还有降魔金刚就多吉尊重，这个是法王瑞宝的前世，这个降魔金刚，还有呢就是清释迦光普吉祥狮子这四位大臣呢，各带一藏身金粉就每个人各带一藏身金粉一壶金饰。前往印度，就带了很多的这个黄金 然后就供养就把这些黄金呢带去这个印度去供养莲花大师，迎请莲花大师。他们拜见阿舍离后，献上贡品，请求道：“务必请大师前往藏地加持寺庙地基。”那么这些呢，在广传里面呢，就是就很详细就怎么样去这个迎请莲花大师。莲花大师对这些，那么讲了什么样的教言呢？然后对这些黄金的这些态度啊，都讲了很多很多啊。无论如何呢，就是说拜见莲花大师之后呢，献上了贡品，请求道：“务必请大师前往藏地加持寺庙地基。”莲师应允后，便启程前往。然后莲师呢，让他们先走，他自己呢，就说慢慢慢就过来，是这样的。应允之后呢，便启程前往。途中依次降服了12地母、12护母、21优婆塞等藏地的所有鬼神。那么他就说是沿途进来的时候呢，一路上都在降服，显现各种各样的一种神通和神变。然后呢，就说是这个降服了很多很多，就藏地的所有的这些鬼神都已经降服了，是这样的。而且在很多地方呢，也留下了很多降服鬼神的时候的一些神迹和神变啊，有些是在岩石上面，有些呢是在河里面等等等等，有很多很多就显神通、调伏鬼神的一些遗址。然后呢，来到红岩，红岩呢就说是这个山南啊，就桑叶寺这个附近是这样的。来到红岩，然后呢是举行寺庙净地仪式。就这样建造起四周由4大洲、8小洲、罗刹洲、日月、铁围山所围绕的3层桑耶制成寺，然后就是说举行了就是说寺庙净地仪式，因为这些鬼神就是说做障碍的鬼神都已经降服了，不会再捣乱了，是这样，所以说寺庙呢就很顺利的就建造好了，而且呢就是说以前捣乱的这些鬼神呢，他们也加入到了建造寺庙的一种行列当中来了。按照这些传记的记载的话，白天的时候是工匠修，晚上的时候是鬼神修。鬼神的力量大嘛，所以说鬼神修的速度要比人修的速度要快，是这样的。以前呢是这个人白天修，他们晚上拆；现在是就是说人白天修，他们晚上修，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修好了这样一种寺院，那么就这样的话，就建造起了，就整个桑叶寺去了道友，整个就知道桑叶寺外面是一个围墙。这个围墙呢，就是说相当于就是铁围山一样的，就圆形的这个围墙，把这个桑叶寺呢整个围起来。围墙上面有就是佛塔是这样的，然后里面呢就主殿呢，当然就是属于须弥山了，主要的宫殿须弥山。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主要的这个大殿周围也有一些这个4大部洲，4大部洲就是在这个主殿的四周呢，还有一些比这个大殿小一号的。这个经堂啊，就四边都有这个4大部洲，然后在这个经堂两边呢，还有就是说是这个更小一号的这个就8小洲，然后罗刹洲啊，还有这个代表日月的，还有就是说铁围山，反正都有表示的这个3层桑叶制成寺，它分别是按照这个汉地的藏地的和印度的这个样式，就3层嘛分别呢是以这个汉地藏地和这个印度的风格。修起的这个桑叶寺是这样的，现在的话还有，就现在在这个桑叶寺里面呢，还有一段墙保存的一段墙，就是当时非人修的墙，现在还有，好像是保护起来了，是这样的。有介绍，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三层桑叶制成寺，该寺竣工之后，宽波净命、阿舍里莲师、大智者布摩摩扎3位大师为该寺开光，抛散3次宣花，那么就是说是修完之后你就开光。开光的主要的上师呢，就是净明尊师，还有莲花大师和这个波摩摩萨尊者3位大师呢，就说是这个分别次第为该寺开光，然后呢就说是撒了3次宣花进行开光。当时他们大显神变，奇妙的瑞相纷纷呈现。他们大显神变呢，就是3位大德也显示神变，还有呢，他们呢也是指一个，就是说大殿里面，就是寺院里面的各种佛像，各种佛像呢，当然显现上面我们就知道这些佛像，当时塑的时候呢，都是泥土塑的啊，或者有些铜塑啊、泥土塑的啊这些，但是呢，就是开完光之后呢，就这些佛像呢，就像真实的这个佛菩萨一样，开始显很多的神变。就寂静的显寂静像，愤怒的显愤怒像等等。上师讲经当中讲，甚至有一些愤怒本尊的火焰。到地板都烧焦了，是这样的，烧黑了，这样也有。然后呢，就说是那种，显现上面呢，就侍奉者国王有点害怕了，会不会就是说把寺院都烧着了，怎么样？后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反正他们显完神面之后呢，也各自回到自己的位置，这样的。所以说这样呢，显现了很多奇妙的瑞相纷纷呈现。 而此后亲命宽布传讲戒律，弘扬显宗教法，这个也是他主要的弘扬内容啊。主要的，因为他以前发了愿呢，是主要是住持这个住持这样一种僧团嘛，要弘扬显宗教法，打好给有些人打好这个基础，而且也是给整个藏地的佛法呢留下一个很完整的显密教法啊，密宗要有人弘扬，显宗也要有人弘扬。如果没有当时净明论师他传讲戒律啊，弘扬显宗教法的话，那么现在西藏的一些佛法没有那么完整，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既然他既有这个显宗的教法，有密宗的教法，尤其是呢，净明论师也剃度了这个，剃度了这样一种这个七个啊，当时的藏人。当时因为当地没有，当时呢就是说以，就是说藏族藏人身份出家的没有，虽然就是说从印度引请的。比如说净明堪布他本人就是一个戒律非常清净的一个出家人，还有他们引请了很多班智也是很多出家人，但是呢，藏地本土他没有真正出家的僧人，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要让真正的佛法兴盛的话，必须还是要有剃度出家的住持这个戒律才行。所以说呢，当时他们不知道，他们说到底这个藏人根基到底能不能够出家，到底能不能够适合出家，不知道。所以说当时就是个选了七个人。作为这个相当于作为试验品一样，就先剃度七个人来试一试。他们如果能够手持戒律，能够好好的手持戒律，那当然就有可以以后的人呢就可以以此类推啊，都可以出家，都可以这个这样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这个弘扬佛法。所以当时就选了七个人叫应试七人，应试七人现在在这个商业市也专门一个店就是说是这个他们七个当时在那个地方出家的一个店，现在还有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剃度之后呢，他们能够很好的守护自己的戒律，所以然后呢，就是说是成功之后啊，就是说这个试验成功之后呢，就开始逐渐剃度更多的人，然后让他们出家的修行，逐渐的这样一种，就是说是这个戒律出家的戒律呀、啊，还就是出家人呢，像这样逐渐也就是扎下根来了，是这样。所以说呢，传讲戒律、弘扬显宗教法，也是当时净明菩萨他的一种智慧。就观察得很细致为了就是佛法能够很长远的弘扬的缘故，所以也剃度了这个出家人，也是弘扬戒律的一种必要性。阿舍里莲师与布旺木扎弘扬密法然后莲花大师和布旺木扎尊者呢，主要是弘扬这个密宗就说是升起次第啊，圆满次第，尤其是这个大圆满的教法就是说莲花大师弘扬的是这个新派的大圆满然后就是说是布旺木扎是弘扬是这个旧派的大圆满，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样的话，就说是莲花大师啊，布旺木扎呢，尤其是对大圆满的教法也是做了弘扬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共同的密宗也是弘扬的。当时悟经第二佛与大智者布旺木扎二位尊者为义子君臣有三人妙定禅师等堪为法器的聚缘者，明显的宣讲了区分决定自己的法门。那么就悟经第二佛就莲花大师和大智者波旺木扎尊者呢，他为了这个义子，就义子就是心子就是说是优秀的弟子君臣友。君臣友呢就是这个君呢就是慈冲德藏国王，臣呢就是指毗罗扎那大师，然后友呢主要是指一些出家空心魔。那么就是说指君臣友三人，然后呢就是说还有妙定禅师，就前面的这个慈冲德藏国王的他的国师嘛妙定尊者等堪为法器的聚缘者，明显的宣讲了这个区分决定自觉。区分决定自觉这个是大圆满的术语这些大圆满的术语区分有机决定这样一种这个觉性，还有就是说自然解自觉脱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但三世说噶尔多基的窍诀，这里面的讲比较多一些。所以说区分决定自觉的大圆满的法门，也就是转了大圆满阿底瑜伽等类三续法轮这个在很广传里面讲的特别多自此以后的传承被共称为布德加罗耳传。那么在这个以后的传承呢，都叫做这个布德加罗耳传的一种传承不仅如此，悟经第二佛还为君臣聚缘者传授了相应各自根基的不可思议法门。然后呢，悟经第二佛莲花大师呢，为这些君臣聚缘者主要有25位他主要有25位大弟子嘛，平时我们说25位大弟子，还有其他的这个在耶巴的话，有说是就在耶巴也有很多聚缘者，莲花大师传了很多。那么对这些聚缘者呢，传授了相应各自根基的不可思议法门。25位大弟子当中呢，主要是这25位当中呢，主要是这个 就说是传授的这个僧祇世界法当中呢，就僧祇世界法当主要是这个八大法行，八大法行为主的，就是根据他们自己的因缘，就是哪些呢？就是哪些现在哪些是呢？是就是大威德的法主，哪些呢是金刚觉的？等等等等，这些方面来讲呢，都相应他们自己的根基。就在灌顶的时候呢，让他们就是说，投花的时候的这个花呢，就会就降落在不同的坛城的这个上面。所以说，像这样呢，降临之后呢，就可以得到这些相应传授相应的这些法门，八大法行啊，像不可思议的这种法门。然后呢，就并撰写在经纸上，隐藏成符帐，发愿以此饶益未来的随学者。然后呢，还有把当时他莲花大师，因为他办的，他也移植了很多上师，然后也有很多很多地方就是说听闻佛法，在相续当中有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修法，然后就根据以后就是说是这个各个时间段的不同众生的需要，因为他就是说遍知一切嘛，遍知一切的，比如说再过这个100年的时候，当时的众生的根基是怎么样的，或者当时会出现是一个什么样的委员，或再过几百年的时候，他是什么情况？众生的根基是怎么样的？他会有什么事情？他就看到这个之后呢，就是把这些，对当时的众生最能够调伏当时众生的这些法药，还有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是这个，出现这些委员的时候，如果把这个法取出来的话，它可以熄灭很多的灾难。比如说这个瘟疫流行的时候，它如果有了这个法药取出来之后呢，可以熄灭这个灾难，或者把这个法取出来修了之后呢，可以熄灭这个灾难等等。他就是说是针对后面的这些这个不同的情况。通过这个无漏的神通、无有的神通观察完之后，也是做了很多的符帐，发愿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这些符帐师们具有因缘的符帐师们，就把这些符帐取出来修行，然后开始弘扬利益种、利益有情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发愿以此饶益未来的随学者像这样的话，就不同的阶段都有符帐师出现。每个阶段呢，都会取出来这些这个新取出来这个符帐，因为它中间呢没有，它中间呢没有经过很多代的这个流传嘛，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是这个莲师和符帐师之间呢中间没有间隔没有间隔，就是这个法取出来是还是价值也特别大的那种，中间没有受到任何的染污的这个法，所以说又是应机的，当时的根基也是应机的。又是这个应时的这个时间，这个法是最适合于这个人调伏烦恼的。然后呢，中间也没有很多的间断，这个法取出来之后呢，就相当于莲花大师刚刚讲完一样，很新鲜的这种法就是说加持力还是非常非常迅猛。因为有些时候这个法逐渐传了之后呢，有些时候这个在这个时间段，这个法可能是对当时的众生的根基很有效果，但是呢，在过了之后呢，不一定呢。还有一些法呢，在流传过程当中，可能在这个中间解法的人，他戒律不清净啊，誓言不清净啊，经过他的一种相续传下来的法呢，可能受了一些染污，这一染污呢，它的效果可能就会消失的，有很多情况。但符帐法不是这样的，符帐法基本上取出来之后呢，就当时的这个当时的有缘的众生，他是能够直接得到最大的利益的一种法，所以这个是符帐法的这个最不共的这个最不共的一种殊胜性。可以饶益未来的这个随学者，并交付与护法神来保护。然后呢，就是说把这些符帐法呢交给各种护法神，让他们来护持这个符帐，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有这个很多符帐，有些呢是水符帐水符帐呢就是符帐在这些湖泊里面，还有就是说这个水里面、江里面这个水就是水的符帐。还有呢，就是属于这个岩石符帐，岩石符帐就是在这些山里面。就在一些这个岩石里面，伏葬在这里面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属于那种虚空伏葬，虚空伏葬呢就在虚空里面，它伏葬在虚空里面，就是我们平时也看不到，但因缘成熟的时候，它就在这个地方虚空里面，就自然而然就会取出这个伏葬，是这样的，还有很多，有些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伏葬它也会就说是转移地方，比如说呢，比如说它以前是伏葬在这块山里面，但是后面这个山呢，比如说后面开矿啊。怎么样修路啊，或者挖隧道啊，可能会穿过这个山。那么这个时候护法神就会把这个符帐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反正就是说，他是肯定不会受到伤害的，他伤害不了这个符帐皮，而且他主要是通过这个无漏的智慧加持的应持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这个符帐会不会你埋在这个地方会不会后面就是说是发生这些战争的时候，一颗炸弹炸下来是所有的符帐炸得粉碎。是这样的话，就是说后面符帐师的啥都取不到。这样的情况是没有的，是这样的。护法神他们的力量 它主要的护法神来保护，在护持这些佛杖。如果他观察这个地方，可能会，这个地方可能就是说会毁坏，他就转移的，自动转到其他地方去了。那佛杖是他取的，出来以后主要是跟随佛杖而去。有些时候就在虚空里面就自然取出来，仿瑞吧不是在这个传记里面，就是在法座里面，在法座上面腾空，然后在虚空里面就是说取佛杖的，这个也有。还有一些佛杖呢，是佛杖在这些这些佛杖师的这个心里面啊，叫意佛杖，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在一定时间的时候呢，他的意佛杖就自然从心里面就开始自然浮现出这样佛杖的意义啊，这样。所以有些很多佛杖师呢，他是在就取佛杖的时候，他可能是通过金刚诀把这个岩石打开之后，然后就说是这个从这里面取出佛杖，然后放进去，再放回去一个替代品啊，是这样的。然后就把这个佛杖取走。酬谢护法神呐、这些，法瑞宝在阎摩玉者起伏上的视频大家也看过嘛，是这样。当时呢，我们也是这个，当时龙罗活佛在身边嘛，当时龙罗活佛给我们讲的，就亲自给我们讲的当时是什么样情况，我们也大概知道。那视频里面也有一些是这样一种情况。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各式各样起伏上的这个方法都是有的。还有一些就是说，就是心里面浮现出来的，自然而然浮现的这个意伏上，有些呢是在需要去其他地方一个固定的地方去取。比如现在还有很多取佛杖的地方，仿瑞宝当年取佛杖的地方啊，这些现在还有这些这个痕迹这个就在好像是以前在玲珑寺玲珑寺也看到一个很小一个窗户窗口一样的，说这个地方以前仿瑞宝取佛杖，这个门开的地方关的地方还有，有些呢就是没有什么痕迹，有些有痕迹是这样的。还有一些佛杖就是异佛杖就像我们熟悉的这个现在我们熟悉的全职摩婆多摩切我们传承上师，他呢就是在敦煌佛教室里面，就是说他们摩婆多摩切没有从水里面呢、岩石里面呢、没有从这里面取过佛杖，但是呢所有的这些对众生有利的法都是从心里面浮现出来的，自然而然浮现出来的。所以说就是说他是这个赞叹为异佛杖之王，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我们所修的很多就像八吉祥颂也好还有很多很多这些这些都是属于他的内心当中浮现出来的大宝璎珞，或者有些时候呢各种各样的仪轨摩婆多摩切的一种这个他自己的一些这个修法二十几行，这还有很多的这个窍诀还有很多修法仪轨还有很多很多殊胜的，全都是从内心当中对众生有利的这些教缘呢，就是说很无情的浮现出来，是这样的一种。然后这个有很多很多佛杖师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后来受记时间已经到来之际，获得昔日愿力的大成就者，则化身一个个骤然降临于世，开启了甚深佛杖之门，摄受了众多去原土的迦罗而扰益众生。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受记的时间到来的时候，那就获得昔日愿力的，就说是这个就是莲花大师呢，也是给这些就说是有因缘的这些成就者们，他的弟子等等。就受记让他们去取这个佛杖，然后呢就是说有昔日愿力的大乘者们化身一个一个的降临骤然降临于世，开启甚深的佛杖之门，取很多佛杖现在有个法叫大宝佛杖，大宝佛杖也是把这些这个历代的佛杖师他们所取出来的佛杖呢汇集在一起就是汇集在一起呢，就是编辑成了这个大宝佛杖法门。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也有这个在各类佛教师里面也有这个专门有佛杖师的传记就是专门介绍佛杖师的传记，是这样的。这里面有很多很稀有的一些这个传记像敦煌佛教史里面呢，还有其他这些佛教史里面也有专门介绍这个佛杖师的，是这样的。那么全智无光尊者还有前面我们讲摩婆多摩切还有这些德达朗巴这些就讲清净王波还有就是说这些人当然都是非常非常殊胜的这个佛杖师。房瑞宝呢也是在这个不丹在尼泊尔在这个青海在四川很多地方也取佛杖，是这样的。大恩上师摩契呢就是说他就说没有什么取佛杖，但是他的佛杖呢就是大学演讲他就说我的分别念的佛杖，很谦虚说。那么这个也其实也是一种反正就是说对众生有利的教言呢自然而然从心中会浮现出来。浮现出来之后呢就调化当时的众生。就说是在这个在唱诗老人家也说了他自己的一种佛杖的一种进化的佛杖，就是在大学演讲里面就都全部存在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应该好好的学 啊，上师当家就说是他的一种服葬品呢，就是在很多书上的教员呢，就是在这里面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也不是说就前面有些服葬的标志啊，后面有没有什么就是说加加加咪咪咪啊这些啊，也没有说这个就是什么服葬品啊，所以没有说这些呢，我们有些可能就比较就是好像就是不太重视，但是呢，真正来讲对众生有利的。能够调伏烦恼的，能够让众生九生解脱道的这些殊胜的法药呢，上次也讲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大学演讲里面各式各样，在每个不同的学校的地方讲的，就是他自己的一种殊胜的对佛法方面的一些这个领悟，尤其是对于佛教徒和非佛教徒都能够有利益的这些法药，是这样的。有些伏藏法呢，就是必须要灌顶。啊，你不灌顶根本不行，根本没办法接触到这个伏藏的法药，是这样的。但是这些有些伏藏，像上师老人家这些教员的话，他也不需要。不单单是说这个佛弟子、非佛教、非佛弟子怎么样让他们逐渐的去屈辱于解脱道呢？也是对他们有一些殊胜的教研，是这样。所以说，上师老人家呢，也是这方面也有一些，有一些这个就说是专门有一些开示吧。所以也是一个我们说上师老人家说我不是服藏师，但是从这个上面来讲的话，可能也是有甚深的必要的缘故呢，从心相续当中浮现出来的教研啊，以服藏的教研利益众生的服藏的教研是这样的，所以开启了很多甚深服藏之门。摄受了众多的聚缘的菩萨加入而饶于众生，就像前面讲的一样，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伏藏的就是一尊佛像，啊，这个佛像一取出来之后呢，自然而然就利益很多众生啊，他就可以就是说调伏很多众生的相续，或者让这些瘟疫啊，还有这些灾荒啊、战争啊，自然而然就逐渐消于无形。有些呢是伏藏的是这个药，就加持丸啊、甘露丸啊这些；有些呢是伏藏的是修法。啊，就修法，有些的是莲花大师的帽子啊、衣服啊，有些是莲师的头发啊，反正各式各样的服装品都是有的。反正就是说对众生方方面面的做这个利益，有些是服装的是一些大圆满的教法，有些是观世音菩萨的修法，很多很多修法都是有的。所有的传承共称为六种传承或九种传承等啊，这些呢就是说服装方面的一些，或者就是所有的传承啊，就前面的就说是这些这个。如来密传呐、啊，然后就是说持名表示传啊，等等，还有后面的一些服藏传承呢，它有六种或者说九种传承啊。这些的大常是在讲经当中呢，有一大概的有一些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些这个介绍啊，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所以这个服藏法呢，也是一个在宁玛派当中呢是一个不共的一种法药。虽然大常上说，虽然其他的一些其他的一种传承里面呢，也有一些有一些大德呢也取过一些服藏品。比如钟大师呢，也取过一个，海螺啊等等，他也是取过一些符藏，但是呢，就是说这个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真正变成一种传承的，就是说真正通过一种这个取出这个完整修法，而且就是有一个符藏传承的话，就宁玛派就是非常那个完整，是这样的。其他的一些呢，就零星的取一点啊，取一些符藏，但是在宁玛派里面呢，它这个符藏法。它是一个专门有一个传承的伏藏法脉，是这样的，这个是不相同的。那么当然我们现在是也是接触了一些伏藏的修法，比如说房瑞宝的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啊，这个也是我们经常用的。然后昨天晚上是老人家，大上是传的观世音菩萨，这个也应该是一个伏藏啊，这个是一个伏藏的修法，是这样的。我这个是一个这个访问，好像是第一世多吉达就是说是个多吉达派的第一世的这个。就大慈明者嘛，仁增清波，他取出来的观音菩萨修法是这样，所以说也是个伏藏品，还有很多我们比如说末法轮期的修法也是伏藏的仪轨，一伏藏，还有很多就是前面我们讲的金刚萨埵的修法啊，这些法王瑞宝伏藏，其实还有就是说那个什么我们的那个阿弥陀佛的修法啊，念三四万遍那个，它也是。法王瑞宝前世六万八的伏藏品，所以这些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伏藏，好像是特别的一种，特别的殊胜。我们就想，我们有没有机会，什么时候有机会修伏藏法呢？其实现在我们一直在用的，用很多很多伏藏法，是这样的。有些是上一世的伏藏法，有一次呢，就这一世的伏藏法，法王瑞宝这一世的取的伏藏，向大金刚诀啊，还有就是说是这个著名佛母仪轨啊，一些出家修法呀。这些都是佛金刚萨埵的修法，也是这个伏藏，还就是说，持名法会的仪轨，上一世的伏藏，还就是说是这个怎么就是前面我们讲的这个，就是说阿弥陀佛的修法，上一世的伏藏，这些全都是各式各样的伏藏法，是这样。所以说这些伏藏法呢，对我们的这个加持力也很大。如果我们修行的话，可以就是说在这个修法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自己的信心还有各种因缘资粮够的话，可以得到不可思议的加持。那么可能以后还会出现很多伏藏师，还会就是说是取出很多伏藏利益以后的友情，是这样的。 那么这些伏藏法呢，它不会消失的，实际上它不会因为什么这个灭法啊、灭佛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它就把自己毁坏的，它不会，它因为是伏藏在这个通过这个加持力伏藏在这些法界当中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外面不管是碰到什么样一种地水火风的灾难，这些伏藏法它不会消失，因缘到了之后，伏藏师降生，然后因缘到取出来利益这个众生，所以它这个传承的这个伏藏传承它是不会断的。但是这个口耳的这些传承呢，也许就说是某一个阶段，也许就断掉了，或者某个法就断掉了。但伏藏法它不会，它永远，它过一段时间就有伏藏师取出来新的伏藏，然后开始弘扬。说这方面的法呢，都是保持永远保持这个传承的是这个加持力是不中断的啊。说这个方面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一种很特殊的一种这个必要性和功德性，是这样殊胜性。如是化身伏藏大师，层出不穷。比较出名的有个108位伏藏师的传记。这个是比较大的伏藏师，当然还有很多这些没有记载的，还有很多很多伏藏师哈，这样的。如是伏藏化身伏藏师层出不穷啊，其中持名无畏舟，是圣者心性修习，亲自化现为善知识形象。持名无畏舟就是这个净明灵巴尊者，也是平时我们讲的智悲观尊者，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智悲观尊者呢，这是圣者心性修习，心性修习呢是观世音菩萨的众多名号之一。也他这个心性修习呢，也是有专门的一种这个本尊像，也是有也是观音菩萨的一个观世音菩萨的一个名称，叫心性修习。他也有一种他自己不共的一种形象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说这个智悲观尊者呢，是圣者观世音菩萨的亲自化现啊，化现为善知识的形象的。他从无经第二佛大智者不满摩扎全知无光尊者等处圆满的受持的如来密传持名表示传普德加罗尔传，就是他就是说三种传承都有，他就也有佛和佛之间的，因为他本身呢是一个殊胜，他在就是究竟的法界当中呢和佛无二无别，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如来密传呢他有，也就是他虽然身份他是降生在这个人间的身份，但是他本性呢是安住在佛密当中，所以安住在佛密当中呢就可以有受持这个如来密传，是这样的。然后也有这个持名表示传，还有呢也有普陀加罗尔传，就是他自己的在人间依止的上师啊，他在人间呢依止了他自己的上师，是这样的。他上师呢给他念传承呢，给他灌顶啊，这一方面也可以属于普陀加罗尔传。而持名表示传呢，也是就是说他自己见到无光尊者等等的时候，也可以得到这些持名表示传，是这样的。而完美无缺的为具有缘分的普陀加罗广转法轮，他自己呢取出了这个就是说龙清灵体的这个伏藏法，然后呢给有缘分的这些弟子们呢广转法轮也培养了很多这些。殊胜的弟子，就现在我们所学的这个大圆满前行这个法脉呢，也就是智悲观尊者传给他的一些弟子们传给就说这些这个如来牙尊者传给这些就说是这个第一世多度亲仁波切，是这样的。像传下来之后呢，一代一代就传给这个传给华真波切，华真波切传给他的弟子，逐渐的仿如一宝大安上师波切传给我们，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就说他完整无缺的就把这个法呢传给了具有缘分的普陀迦罗，并安住在圆满正等觉的境界中。就他一方面来讲的话，就安住在圆满正等觉的境界中；一方面来讲呢，也给聚缘的弟子广传了法轮。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这个智悲观尊者，他也是在整个伏藏师当中，在整个传承当中也是非常重要、非常殊胜的。如宋云，身虽现为人天相，殊胜密意为真佛。那么有些宋词在赞叹的时候呢，就是说赞叹自己的上师的时候，身体虽然显为人或者天人的一种形象，但是呢殊胜密意是真佛啊，就他的形象呢可能为了利益人间的众生，为了利益就是说天界的众生，他可能会显现成一个普通人的样子，或者显现成一个天人的样子，但是他的密意呢安住和佛无二无别的一种这个密意。因此我的至尊上师也曾经亲口说过，这个地方我的至尊上师华真波切说他的上师就如来牙尊者，如来牙尊者亲口这样讲，给他们这样讲过，众生护主金刚持，我的至尊上师，这个就是指的是智悲光尊者，因为如来牙尊者的上师就是智悲光尊者嘛，是这样的。那么他主要的根本上师就是智悲光尊者，众生护主金刚持，这个金刚持就是佛陀的译名，是这样的。那么就众生护主这个金刚持，我的至尊上师呢的确是圆满正等觉大金刚持，为饶益众生化现为普陀迦罗的形象而降临世间。那么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呢，他通过他自己的悲心和愿力 然后呢，显现成了这个布德伽罗，显现成人的形象，降临在世间当中，和就是和这些这个普通的人一样啊，显现这个生老病死啊，显现就是说是行住坐卧啊等等，也显现求法，显现修行，显现弘扬佛法。但其实它就是一个佛陀无二无别的一种这个状态啊，化现成人的形象而已。这并非是我以虔诚的信心与恭敬心所赞叹的，啊，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并不是说我对我的上师有信心啊，不管他是不是，反正我有虔诚的信心，啊，我对他有恭敬心，啊，这样的话就是说做一些赞叹，因为有些时候呢，的确也有这种情况，啊，前面我们讲的话就是说是不管怎么样呢，把自己的上师应该看成佛陀，那么这些我们把自己上师看成佛陀的情况当中呢，有些呢的确是不是佛，但是呢，可能你这样看着佛呢，对自己。一止啊，或者说修行呢，可能有一定的必要性，观清净观的必要。有些呢，的确是佛陀，他就是佛陀，把他看成佛陀的，这个也有。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如来亚尊者的意思呢，并不是说他不是佛，然后只是以我的虔诚的信心和恭敬心把他，就是说赞叹为佛陀的，不是这样的，的的确确就是真实的佛陀这样的。如果你们能够修持祈祷，那么在我的上师与你们之间，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其他传承隔断。也就是说，你们要好好祈祷，慈悲观尊者。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你们就是说，因为如来亚尊者对他的弟子讲嘛，你们和我的上师之间呢，除了我之外，没有其他的这个中间没有间隔其他的上师，就是说离得很近的意思啊，离得特别特别的近，是这样的。啊，没有被其他的传承所隔断。那么就中间只有我，那么我又是什么样情况呢？是吧？中间隔了一个我，那么我不会成为你们得传承加持的障碍，为什么不会呢？因为我也是从最初信誉金刚石上师之后，一直依教奉行，以三欢喜一直上师。就是我在遇到上师之后呢，一直通过三种欢喜心啊，就通过这个三欢喜来就一直上师，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不曾上师心意的事，就说完全依教奉行，任何让上师不高兴的事情都没有做过，甚至让上司斜视一眼的事也没有做过。就斜视一眼，就是说有的时候上司稍微有点不高兴，就去瞟你一眼，这个叫做斜视一眼。连这个让上司稍微有一点点不高兴的事情都没有做过，可以说传承的金线没有被破誓言的锈所染污，因此传承的加持与众不同。所以说，你们和上司之间所隔的我，就是如来亚尊者所隔的我呢，我也是非常亲近的。啊，实际上当然这里面没有说他其他任何功德，但是就是以这些，就是说我就说没有，从来没有做让上师不高兴的事情，连斜视一眼的事情没有做过，所以说这个其实已经说明了他的一种相续当中是非常非常亲近，而且完完全全得到上师的摄持的，因为我们就知道依教奉行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就因为众生他自己有很多自己的分别念，有很多自己的业障，所以说在依止上师过程当中，一般的人呢，他因为自己的业的缘故。都是自以为是，啊，然后就上师给我们的教言呢，就没办法做到，所以经常呢做违背上师心意的事情。所以说，如果经常做违背上师心意的事情的话，有些时候呢可能及时忏悔了，有的时候可能没有忏悔，没有忏悔的话，就是相续当中就会留下一些誓言不清净的过患。如果时间长了之后呢，有可能就严重的话，就有可能破誓言，是这样。但是他说呢，我的相续一点都没有被这个我传承的经线，就是说，就慈悲观尊者。和你们之间的这个传承经，经过我的这个传承经线呢，没有被丝毫破誓言的锈所染污，一点染污都没有，干干净净的，是这样。所以说呢，传承加持里完全可以通过我传给你们，这个意思。因此，传承的加持是与众不同的啊。所以他就通过一个很谦虚的一种语气说的话，就说是这个你们好好的祈祷，这中间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说大圣上师说他在就说是这个。看《法华经》的传记的时候，也是这些真正的速成上师们也经常这样讲，他们不会讲这些，有些时候呢不会直接讲这些自己的速成功德，有些时候不会讲，但有些上师会讲他自己具有的功德啊，他就会就说是如理如就说真真实实的或者一五一十的讲出来，但有些时候呢，有些上师不会讲，因为他就说是为了给弟子做一些表率的缘故，他并不会讲自己很多很多的功德，他就会通过一些比较其他善巧的方式，比如说呢。就说是这个这里面所讲到的，就是说从一直上师开始呢，都是依教奉行的，完全一点都没做让上师不高兴的事情，然后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个就已经这种功德是非常难做到的。如果能够做到，就是说是这个没有让上师升起一点不高兴的心， 完全都是以欢喜心的意志，都是依教奉行的话，就说明这个弟子他的意志是非常成功的。而且呢，就是说其实如果能够这样做，上师的所有的加持力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得到的。因为他有这样的信心嘛，他有这样的完全依教奉行的一种信心，也做到了完全依教奉行，这个不得加持是说不过去的，肯定就是说自然而然得到上师的所有的加持。所以得到上师的所有加持呢，就这就是他最主要的功德，他最主要的传记啊，就完全通过这一点就可以表现出来。所以说有些时候来讲的话，就好像他没并没有说他们的很多殊胜的功德，但是呢其实就通过这样这一点表示呢，就说明他所有其他功德和这个相比的话，都是次代，都是这个次要的，这个就是主要的功德。只要具备这一条主要的功德呢，就其他的功德都具备了，上师的所有的加持都可以通过这一点呢可以获得，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自己，也就是说换句话来讲啊，如果我们自己想真的想要得到上师的加持的话，就说是还是要认真真的来，就是说看这个依止法要啊，或者说在依止上师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就是说依教奉行啊。当然就这个上师啊，前面我们再来讲了，这个上师并不是说一些随随便便找一个这些上师，或者我觉得他是一个上师，就是真实的具有法相的上师善知识，他这个条件一定是这个。然后找到这个具有法相的善知识之后呢，认真的依止，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上师的一个加持力的，你可以就说是完完全全的就传递给我们，我们就可以收到这个加持力。就得到这个加持力也是因为自己做了一些善妙的因缘，上面的因缘就是主要是依教奉行嘛，不让不做让上师不欢喜的事情。那上师欢喜的事情就是闻思修行，调伏烦恼，闻思修行，这个就是上师最欢喜的。不欢喜的事情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就是说是放逸啊，散乱呐、啊，不闻思修啊，挑拨离间呐、啊，这些反正这些事情呢，肯定是不高兴的，这毫无疑问。所以说，我们如果要让上师欢喜的话，就要注意啊，像这样的话，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上师是不高兴的、不欢喜的？偶尔生一些烦恼啊，或者就是说有一些有一些贪欲啊，有一些嗔恨呐、啊，这些方面来讲是重视他自己的烦恼。有些时候呢，可能无法避免啊，及时忏悔。但是呢，有些大的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尽量不要做。但是呢，就是说，话又说回来了，作为凡夫来讲呢，完完全全的就是说是依教奉行，一点都不做让上师不高兴的事情呢，有困难。但上师也事先也是说，他有在依止法轮追报过程当中，也完有的时候呢，完完全全做到，就说是这个不让上师不高兴，这个好像困难，是这样的。其实呢，也是给我们讲的话，有的时候如果做了之后呢，就及时忏悔。啊，最害怕就是那种自以为是啊，刚强男话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如果是做错了，我们就好好忏悔，忏悔之后呢，就发誓以后呢，尽量的不要再做让上师不高兴的事情。这样的话，还是可以得到加持的。所以说呢，就因此的传承的加持与众不同，这样的。那么从这些这个华兹默契就说这个他的这个华兹默契的上师，然后把他的一种加持呢传给了华兹默契。华兹默契呢，他也是传递给就他自己的一些这个传承的弟子，比如说冈霍仁波切啊，冈霍仁波切呢就是他的一种弟子啊，就是说法如意宝的上师图嘎如意宝，图嘎如意宝就传递给这个法如意宝，法如意宝呢就传递给大圣上师波切，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自己呢依靠这样一种这个传承，好好的去这个修行啊，主要是依教奉行啊，平时的话就对于这些真实的像法如意宝、大圣上师这些真实的一些具象具德的上师。就真实的升起信心去祈祷，然后就是说主要是这个祈祷，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认真的学习他们所传递的教法，比如说前行啊、入行论啊，还有这些及中观法要啊，还有大圣上师现在就是说非常慈悲，真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很多地方这些比较低中比较严谨的上师哈，就是说根本不可能像现在一样这样传密法啊，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以前我们也听过，就在学院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这些大人们传这个密法的时候，也是传的非常少啊，基本上传的很像就显现上像那个慈云堪布一样的一种就说这些就大德呢，就他们就在这个传密法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直接念啊，都不会讲，实际上都是很多都是念下去了，反正念下去就传了，是这样的。所以上次来讲做很多这些这个讲解啊，就做很多讲解，就怕我们不懂，做很多讲解，是这样的。所以很多这些很深的法，我们觉得就好像觉得就是说很容易一样，但其实这个完全不是那回事。就是还有需要具有很大的悲心，然后就也有这个愿力啊，还有这些显现上面来讲啊，有的时候冒着很大的危险，因为就是说传密法啊，有弟子现在的弟子的这个这些这个状态啊，参差不齐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要经常传那个密法呢，也是从某些方面来讲，也冒着很多危险来传。 所以我们自己也应该知道，就是说对我们就非常非常这个慈爱的大恩上师，他给我们显宗的法要啊，就是说契出的法要啊，显宗的法要啊，密宗的法要啊，就圣贤师弟也好，大圆满也好，都在传，而且给我们安排这个就密宗的这个班级，让我们去学习这个密宗的法要啊，是这样，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事情啊，有些时候根本没办法像这样去学习啊，虽然就是说从密宗他自己的法的侧面来讲，就是我们好像就是说，这里面有没有辅导？好像也没有讨论，就觉得好像就是说是这个有欠缺，但是其实真正来讲的话，能够这样的听闻这个密宗法语，已经是非常非常稀有的，极其稀有的一种这个因缘，是这样的。所以说，不管怎么样的，好好的去祈祷上师的那些加持，法会瑞宝啊，莫普罗摩契啊，好好的祈祷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认真听课啊，好好的祈祷，然后就说是这个得到加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以上简明扼要的叙述了传承上师的历史啊，就很简单的方式介绍了传承上师的历史，如日月吻合序云，若未宣说历史意，于此大密了义教，将有不诚信之过。那么日月吻合序当中就讲到了为什么要讲这个传承历史的必要性，若未宣说历史意，如果没有宣讲这个密法的历史意义，于此大密了义教，就对于这个大密宗啊非常了义的教言教法，将有不诚信之过。就有些众生呢，就对这个生不起诚信，他就生不起诚信呢，有些时候就会诽谤啊，有的时候舍弃啊，有时候就会错过修学密宗的因缘。的确有，现在很多人就是说学密宗呢，就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好像感觉没什么。生不起什么样一种感觉，然后就退失了，就学别的，其他的，然后甚至于，就说是这个，不学佛法的，这个也有，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各式各样因缘都有吧。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就如果我们自己有因缘学密宗的，好好的学修，一方面来讲的话，这个密法的一些真实的密法本身正行啊，就好好的去听，认真听，然后就认真的去思维。去祈祷，去观修，然后呢，就是说对他的一些基础，有些如果我们的基础有些欠缺的话，还是应该多发菩提心，把这些前行的法要，尤其是积累资粮，积累资粮和这个忏罪这两点的话，在我们修法过程当中，不能断的啊，这绝对不能断的，是这样。有的时候修法修不动，法修不动的话，有些时候就是因为自己欠缺这个福德，欠缺福德，不要说我们自己已经修了很长时间了，这个福德是不是够了？这个千万不要这样讲，这个福德是越多越好。如果是福德越深厚，那你修法就越容易修得动。如果福德欠缺啊、浅薄啊，这个很多时候就修不动啊，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障碍。有的时候压不住业障啊，有的时候心情烦躁啊，有的时候不想修啊，各式各样的情况都会出现，是这样的。所以要记得，如果在修行佛法过程中出现这个情况呢，基本上要不然就是福德不够了，要不然就是说是罪障比较深厚。所以说呢，就是多积累资粮啊，多念百日明忏悔。即便你的五加行就修完了，但是还是要继续修不管怎么样都要继续修的。那么如果继续修下去没有收获的，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的。追溯传承的起源及讲述历史，有着使后学者升起诚信的必要。所以此处宣说上师瑜伽的同时，也讲述了传承上师的历史。那么就是说，追溯传承的起源和讲述历史呢，有着使后学者升起诚信的必要性，就是我们要升起信心。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自己在看这些大圆满传承的这个历史的时候，看这些大德们的传记的时候，的确会升起一些就是说和不看的时候不一样的一些信心，升起仰慕的心升起想要追寻的心。这一方面的善心呢，都是在看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逐渐逐渐有的时候也会升起一些就是以前没有的一些信心。所以这个呢，就是说这个，这些这个讲传承历史的这些这些这个书籍啊，这些法本呢，就经常看的，的确有很大的必要性的。所以此处呢，宣说上师瑜伽的同时，也讲述了传承上师的一些简要历史。这样的上师瑜伽念修的数量绝对要圆满1000万遍，是这样的。那么上师瑜伽的念修主要是莲师心咒，那么这个莲师心咒的数量，这个里面讲绝对要圆满啊。当然我们在那个。当然，是在这个制定净密法班的这个条件的时候呢，只是制定了一个基本的数量，就是10万遍这个就是说作为一个可以进密法班的一个条件一个基础。但是呢，要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成为一个殊胜的法器的话如果要让上师的加持完完整整的融入我们相续当中的话，这里面讲了绝对是要圆满1000万遍的是这样的。那不管怎么样呢，这个1000万遍的莲师心咒呢，可能是要念诵。所以这里面就没有什么华藏不净，没跟我们商量 啊，你最好念一下啊，或者怎么怎么样，没有这样，绝对要念，绝对要圆满，因为这个是我们，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上师瑜伽的，这个是上师的咒语，我们要得到上师的一个加持呢，就是说念诵1000万遍这个莲师心咒。当然了，这个莲师心咒本身呢，要我们再来讲，它是有巨大的遣诸违缘的能力的，遣诸障碍的能力的。后面还要讲的一些，还要讲一些莲师的一些功德啊，比如说金刚器具的一些功德啊，莲师心咒的功德啊，后面还可以知道它这个莲师的咒语本身一个具有很大的殊胜价值，而且呢还和上师瑜伽合修的。所以说，我们在念这个莲师心咒的时候，一方面来讲呢，莲师心咒本身的功德加持力我们可以获得；还有呢，就是说是上师的强力，就是上师的一种强力的加持呢，通过莲师心咒的一种这个就是缘起呢，也可以让我们相信当中升起该有的证悟。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作为基础的进入密法班的要求标准和。真正来讲呢，我们要达到修上师瑜伽的一种这个数量的要求，而且稍微不一样。稍微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要认为10万遍已经按照要求已经做完了，还是怎么的？现在我已经按照这个要求已经做了，你还要求我念1000万，好像就觉得有事就讨价还价。其实这里面就没有什么。前面我们分析了，一个是最低标准，最低要求你可以进入门槛的一个，就是说是入门的一个基础要求，和你得到加持的那种，那当然是不一样的。你不是说你进门了，也就入了门了，你是万事大吉了。你入了门之后你才开始，所以说这。过程当中还要持续的源源不断的得到上师的加持，还要源源不断的遣除我们的障碍或者加持的话，或者证悟的话，就是这个方面还是要圆满的。无论如何呢，我们要圆满1000万遍。所以说尽量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能够保质保量是最好的。像这样的话，就认认真真的就祈祷，就说是这个上师通过念师心咒的方式来祈祷上师，不断的就是说得四灌顶啊，不断的就说是这个念诵，这样一种这个心咒，不断的祈祷上师的加持入于我的心中，不断的就是这个发愿呢，让，就是说是我相应于证悟这个大圆满的实相，就这样这个状态当中不断的念诵，不断的念诵，这个1000万遍的念诵过程当中，逐渐也能够感受得到这个莲师心咒的这个无与伦比的加持力和上师无与伦比的加持力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因此应当尽力念诵，务必达到要求。倘若不这样，而认为这些仅仅是前行法门，并不那么重要，或者声称要修高深莫测的正行法，而没有空闲时间来修前行，表面观修深远次第等等，这些人正如世间俗语所说，牛头未熟尝其舌，床上未暖身其主。那么这段话的话，这么去呢，就说是对我们的一些要求吧。像倘若没有这样认真的修前行，认为这些仅仅是前行法门，并不那么重要。这个就是说是以前可能有些修行人是这样认为的，也是这样给别人讲的。可能现在也有一些修行人认为这个是前行啊，一看到前行的时候，就马上就产生一个轻视。就是这样的，然后给别人说不用修前行，修前行干什么？好像不用修前行是这样的，但是就是说是这个觉得这个前行反而不重要，声称呢就我们直接修正行就行了，直接修大圆满，这个前行呢就根本不需要修，前行是现在的人修的，就是说是这个我们依靠的是以前的大德的这个修法，不需要修这个前行的，是这样的。其实呢，就是说以前呢的的确确，比如说在这个比如说在高多吉时代啊，在江户新时代啊，在那个时代，莲花大师时代，可能那个时候呢对前行的要求不一定那么严格，是这样的。那么现在的根基和以前的根基是没法比的啊，以前的这些人不需要修前行，不等于现在我们不修前行。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一些信心啊，还有这些福德啊，都很差很差，非常差。相对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邪见，所以说这样一种状态当中，我们还要和就是说是当年不需要修前行的这些人的相去比，真的是有的太抬高自己的根基了。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如果真正的根基那么好的话，有的时候也可能也不会流转到现在还没有解脱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华智这么切呢，这里面非常肯定的给我们讲的，一定要修前行。他这个前行的法要，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根基越来越差了，越来越差之后呢，就说是没办法直接修动很多的法要。所以说呢，就在这个佛法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些要求修前行的这个教言呢，就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的，越来越强调这个修前行的。这个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根基越来越好，然后就是说是让你强调修前行，就是因为我们越往后走，我们根基越来越差了，随着在强调我们修前行，是这样的。尤其是在前行当中呢，有些大德更要求是四加行，四加行的修持是更重要的。因为就是如果我们连世间都看不破，不想解脱的话，那么就后面的法根本就修不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有些时候，有些人呢可能就想要， 啊，就觉得自己的法很高啊，你们修的这个前行法啊不如我们，然后我们直接修正行如何如何，讲是有这样讲的，也有这样的，但是我们是不是这种根基呢？这个真的不好讲。如果我们是这种根基，倒也好，是，但是就现在的这种时代，在五族二氏当中的这个，这么多的这么好的根基，就是说完全不需要修前行就可以相应的这个正法了，这个的确。从有些地方讲呢，不是特别多；从这些大德们所强调的这个教养来讲呢，也的的确确可能是不是很多吧。否则的话，仁波切为什么要这个给我们造这个前行呢？啊，为什么就是为什么要造的前行的引导文呢？就没必要。智慧观正者为什么他要讲这个前行呢？也没有必要。啊，无光尊者为什么他在那些他在心性修行里面前面也要讲这个沙曼难得啊、舍比弗城啊、这些。这些也没有必要，反正是这样的。无光尊那个时代也给我们讲一些前行的修法，然后就是说其他方面来讲的话，也是很多很多修前行的修法。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果真的没有必要的话，就是说这些大的都不会讲啊，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根基很差，所以必须要次第次第的成熟这样一种这个相续。所以说就比较非常非常要求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对待这个前行，不但要修，而且要非常认真的修。不能够敷衍了事的声称我修完了前行就不用修了，是这样的。说这前行是把我们的根基夯实的一个，这个就唯一的途径啊，其他没有什么。否则的话，就下面还要讲，就是我们修行呢根本没有办法成就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认为没有空闲时间的修前行或不需要修前行啊，表面观修升起次第圆满次第等等等等的，也包含了一些大圆满，直接修大圆满的车去啊、托格啊这些。这些人正如世间俗语所说的，世间俗语也讲了"牛头未熟长其舌”，就是说是这个，一般来讲，在藏区哈，藏区认为这个牛的舌头是在整个这个牛头里面是最好吃的，是这样的，所以他们会就说是这个最精华的就是这个舌头。但是呢，你要吃舌头呢，就必须要把他们要把这个牛头拿来煮嘛，煮完之后呢，就熟透了之后，你再尝这个舌头就可以。但是呢，整个牛头外表呢，还外面的牛头还没有熟。它里面的舌头肯定是没有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牛头未熟，长其舌，这个舌就代表这个精华，就是最好吃的部分，就是这个舌头，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这个外面的牛头还没有熟的时候，里面的牛舌肯定是生的。虽然它是最好吃的部分，但是它没煮熟的话，你吃也吃不了，是这样，你尝不了它的精华的味道。当然这个是一个世间的一种比喻哈。牛头未熟，长其舌，就是说你没有把就外围的事情做好啊，没有就是说时间没有够啊，它火候不够。你就想要去这个直接去尝舌头的话，肯定是不行的。床上未暖，身其足。哦，冬天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床还没有暖的时候呢，就是说你把这个脚就伸出去肯定也会很冷，是这样的，没办法，就是说是很舒适的睡觉。这个意思就是说，舍弃前心法的修行，无有芝麻许时意，就是说把前心法就舍弃了不修。然后呢，就是个没有芝麻许的时意的，即便偶尔升起了少分暖象，也不会稳固，就像没有打地基的建筑一样。有些人说，我们没有修前行，我们也在修大圆满正行的，也升起了很多的感受，升起了很多的觉受。有些人呢，就是说是可以升起一些功德，有些人很快乐，有些人就是说，出现了很多的境界，有些人有神通，这些都是没有修前行的。那，这样的，那么就有这么解释，没有修前行的也会有这些境界呢？其实这些境界呢，这些大德们早就讲了。这些境界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你没有这些修前行，虽然偶尔升起一些暖象，因为法有法的加持力嘛。虽然升起的少分的暖象，这个少分的暖象，就说有一些境界，少分的升起一些境界，但是呢，也不会稳固啊，就好像没有打地基的建筑一样。这个修一个七八层楼高的这个建筑，你没有把地基打好，修上去了，你说我没打地基，我也修上去了，是这样。但是呢，这个是不稳固的。如果呢，不要说是来个七八级的地震，可能是一二级的地震，像这样的话，你就说是房子就垮了。不要说地震，可能旁边重型卡车经过的时候，你的这个房子可能保不住的可能性都有，或者是你上楼的时候，就是说脚步稍微重一点的，可能就保不住的情况也会有，或者你在睡觉的翻个身，有可能把房子压塌了，都不好说。所以说，反正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地基没打好的建筑呢，就是不可靠的，实际上完全没有这样一种根基的。有些人虽然在修前行时装模作样、敷衍了事，但在修正行时认为那些是前行法，现在不需要修了而放弃，这种做法也与之相同。有些人虽然没有说不修前行，他也修前行，因为这个是要求的啊，就是法本里面要求的是上师要求的，说我不得不去修。所以说呢，在修前行的时候呢，装模作样、敷衍了事也修了， 但是呢，一旦进入了正行的时候，觉得啊，前行修完了，那些是前行法，现在我不需要修了，要放弃了。这种说法，这种做法也与之相同。所以说呢，说不需要修前行的，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和就是说已经修过前行，不需要再修了，这两种做法和说法都是不对的啊，都是不好的。舍弃作为圣道基础的前行法，就好似没有壁画而求，没有墙壁而求壁画一样，必将断绝正法的根本。所以说呢，如果舍弃作为圣道基础的前行啊，好像没有壁画，没有墙壁，墙壁没有，你想要求壁画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要没有把前行修好，你想要在这个基础上修这些正行，就也根本修不好，是这样的。现在我们要修的这些深远次第啊，还有修这些大圆满的正行啊，它这些法的这个要修这些法，要把这些法修好了，必须要把前面的一些菩提心啊、极致进藏啊，把这些法修好，因为这些法呢是让我们的法器成熟的，在这个圆满的法器、成熟的法器上面，法器有了才能够承担这个法，就是在这个定界宝论等很多法当中，就是讲的这个雪山狮子乳。雪山狮子乳，它必须要这个纯金的容器才能够装得住，是这样的。如果这个说雪山狮子乳，它的一种这个能量很高，如果用瓦罐呢，一般的容器去装这个雪山狮子乳的话，它会炸裂的啊，像这样一种容器会炸裂啊，你不但就是说没办法这个享用，而且呢就是说最后完全一点得不到。那么雪山狮子乳要用这种。就是说纯金的一种容器才能够就是说是这个神呐，是这样才可以把它装得住，才可以最后还可以想方设法去享用。所以说这个大圆满的教法呢，其实就像这个雪山狮子乳一样。然后呢，我们的法器呢，如果我们的法器没有修这些，没有通过这些前行的，把自己的法器修好，就像瓦罐一样，那么就这么好的这个阵法。也没办法，就是我们相续当中也没办法，这个没办法，就是说是这个去承受这样殊胜的法，所以必须要把我们自己相续通过加行不断的修炼，它的资粮啊，它的这个资粮增上，它的见解增上了，还有它的一种罪障，它的一种这个罪障障碍减弱了，我们的自己的法器比较好的时候，这个时候一装这个阵法，大圆满的阵法一下子就可以相应，很容易相应的，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自己前行的法药呢，不管是中观也好，还是说这些其他的一些文思也好，其实都是让我们相续当中的一种，这个状态啊，我们的素质能够达到一个能够直接能够修一啊，就是说能够接受大圆满这个正法的一种这个程度，这个是相当相当的重要的。如果没有前面没有做这些准备的话，那么这个很高深的法药，就是我们慢慢修不了。所以说大圆满的这个法呢，必须要把这些不共的加行，把这些不共的加行要修好。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修得动，甚至于呢，我们以前也学过这个像开启修行门扉之类的教研，甚至于呢，在开启修行门扉当中，菩提心的修法都是属于很高深的修法了。他就说，这个菩提心的修法，如果你没有把这个前面的基础打好，他根本都不允许你修菩提心，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如果没有舍弃今生呢，没有就是说升起这些无常观呢，没有把这个释迦行这些法修好的话，没有看破今生的话，菩提心的修法都太高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他非常非常强调，就是你要修好菩提心，你必须要把你自己相续当中的一种菩提心引发出来，在这个基础上修菩提心，菩提心站在这个稳固的基础上，它就可以升起来，比较平稳的升起来，稳固的升起来。在菩提心的基础上，你再修空性，空性的基础上，你再修这些大圆满。这样的话，就是一个一个方面的一种，这个把前面的基础打好了，上面的功德自然而然就升起来了。如果前面都是虚的，什么都没有，就是说直接给你讲这些很高深的法要，刚开始的时候呢，的确可能很高兴、很欢喜，然后也有一种那种觉得自己很高就我们直接修正行的，你们还在文思，你们还在修前行，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优越感嘛。但是就没有的时候，但是对大多数的众大家根本没什么用。因为他根本没有这样一种把基础打好的话，这些殊胜的阵法，没办法在相续当中发挥他自己应有的作用，偶尔会产生一些功德，但是呢，这个长久不了。这个就是华严经在这里面讲的非常的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必将断绝正法的根本啊，就是讲的很严重的。因此，每一位修行人，不管在何时何地，都要精进修持，力争对这些前行法升起无为的定解，我们一定要升起定解。不管是别人再怎么说不需要修前行，自己也有定解，是这样的。所以每一位修行者，不管在何时何地，都要精进的修持，力争呢对这些前行法呢一定要升起无畏的定解，自己要认为这个定解这个前行很重要， 而且自己要对前行法通过修行要产生这个殊胜的一种定解，尤其着重精进的修行这一加持的入门上师瑜伽是殊胜的要诀。那么就是前面的一些加行也好，尤其是呢要着重精进的修行加持的入门就是上师瑜伽，这个是最殊胜的要诀，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就是说总结了一个记文啊，虽是大恩上师为真佛，却因性情刚强为师教。虽知三界众生为父母，却因蛮横粗暴出恶语。那么就是说这里面讲的，虽然把大恩上师呢当成真佛一样，但是因为自己的性情很刚烈的缘故呢，屡屡的违反上师的教言。虽然也了知三界众生是我的父母，对我很大恩的，要理解他们，却因蛮横粗暴出恶语。但是呢还是因为自己的一种这个很蛮横的缘故呢，经常对他们粗暴发出这些恶语。我与如我恶业重有情，此生及诸生生世世中，愿以寂静调柔之言行，以指上师道友起家之。我和像我一样的一种恶业就是说充满了友情啊，在此生还有在此生之后的生生世世当中，都每一生每一世当中都愿我的相续非常的清净，非常的调柔，愿以寂静调柔的言行一直上师一直道友啊齐家持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现在的话就说是可能是因为我们以前没有发愿，或者因为我以前可能没有做得很好，所以今天我们在一直上师的时候屡屡违背上师的教言呢，或者是就说是屡屡对众生呢，我们现在在学这个大乘的教法，也知道就是说是这个三界众生是父母，但是还是经常伤害众生。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像我和我一样的友情呢，就是因为可能以前没有做得很好，所以出现了这样的过患。所以说现在呢，依靠我们现在开始修学佛法的一些因缘，还要发一些殊胜的善愿，从现在开始，从今生开始，从现在开始，在生生世世当中每一生每一世，都愿我以非常寂静非常调着的言行来依止上师，就是完全依教奉行，没有丝毫的违逆，我也丝毫的抵触依止上师，对这个道友呢也是非常的一种就是说友善的去对待，就是说是如果道友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过患呢，我们也是完全包容啊，完全包容，重点就放在我们是道友上面。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其实在修行过程当中呢，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种烦恼和习气，都有各自的业，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也有一些别人做的事情啊，可能自己不是那么喜欢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都是我们的道友，一个道上面修行的一种道友，都是一个上师的一些弟子，就是我们每个道友和上师之间都是有一条线联系的啊，都是有这样一种传承的线在联系的。所以说如果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对待道友如果就说是这个不好这样的话也会也会影响到上师，这样也会影响到上师的事业，当然就是说最主要的影响到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应该是对于这个道友呢通过很慈爱的心来对待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对待我们身边的一些亲友也好，或者说对待我们很喜欢的人也好，如果他有一点瑕疵啊，他有点毛病呢，其实我们还是很容易宽容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道友是生生世世发了菩提心，一起要修正佛道，一起要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个非常特殊的这个法友，所以对待这个特殊的法友呢，我们有应该就是其实来讲的话，应该比对待世间自己喜爱的亲友更加的慈爱，更加的包容，互相帮助，互相的去这个就是说互相帮助，互相一起前进，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们自己也发愿呢，以后我要变成这样的人，那我就要变成这样的人，我就要变成生生世世非常激进非常调柔的人，对上师也很调柔，对道友很调柔，对所有众生都很调柔，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调柔是什么调柔呢？通过正法来调柔，我是这样的。所以我的心胸当中，我内心当中充满了正法，所以说呢我对上师依教奉行，完全依教奉行，然后对于道友呢也是非常慈爱，非常包容，是这样的。不管是新道友老道友，反正都是我的道友，我都是非常非常包容的，然后对其他众生呢也是非常的一种这个慈爱去对待。所以我要一定要升起这样的心态呢，起家持，这个就是法器，作为一个修行佛法的法器呢，就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说对上师也是完全一教奉行，对于这个道友呢也是非常宽容慈爱，对其他众生呢也是一心一意的去通过自己的一种大悲菩提心去对待他们，有了这样的心态，那不愁不证悟。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心态，没有这样一种素质的话， 虽然天天想政务啊，这个可能还是因缘不奇缺的缘故，可能还是要奋斗，可能再奋斗几世或者怎么怎么样，乃至于有了这样，乃至于有了这样的素质之后呢，啊，那慢慢慢慢就可以真实的政务了，是这样。说这些太重要了，真实来讲，这个在我们乡村当中升起这个变成一个好的法器，真的是非常重要。而就是说，这个变成法器呢，是怎么做呢？就是通过前面的家训，认认真真的学习，认认真真的修行。是这样的，这个法入于心之后呢，我们就变成法器了。就是说，这个法器不会无因无缘的出生，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你给了因缘，它一定会变成法器。那么就是说，我们就这个变成法器的法不在别的地方，就在这个书里面，就在《道友们潜心》这本法本里面，认真去体会，认真去做，然后逐渐我们的心会越来越，就是说柔软，我们的心会越来越清净，我们的心呢就越来越就说是这个和法相应。这样的话，就逐渐你的法器就说养成了，啊，你的法器就你自己就变成了法器了。也会变成法器之后，你就发现，修法容易了，啊，修法就容易的，很容易升起的一种应该有的一种觉受，也容易就是说体会到佛菩萨经典里面的密意，也更容易的就得到加持，更容易的对众生升起的一种，就应该有的这种这个心，和这种行为。是这样，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心慢慢转变之后呢，逐渐就有了。在没有之前呢，一定不要放弃学修，是这样的。因为如果就是说我们还没有达到这种标准呢，就说明我们的修行还不够，还没到标准。没到标准之前呢，一定要认真的修行啊，继续修学，是这样的。强力升起正悟之智慧，加持之门，上师瑜伽引导中。那么这个是强力升起正悟的智慧。就获得强力加持之门呢，就是上师瑜伽这个引导呢，已经讲完了。不共加行圆满矣。那么这个以上呢，我们就学完了不共加行。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月等着日本，多年的不赞南把写讲这个那瓦隆车牌，这边做你做了修。